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往锡安山有一条路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是问说，锡安大道在哪里？因为这条路的结果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们神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所以上行的结果就是把我们带到一种的情形，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但是不止如此，同时你也发现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现在你发现说弟兄和睦同居是自然的，不是勉强，所有的笑容都是最自然的，没有勉强，没有伪装的。在这里的相爱不是外面做出来的，是生命长出来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有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那么这些人他们都聚在锡安。甘露在圣经里面一直指着从天上来的恩典来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爱另外一个弟兄。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人和人中间是最难相处的，但是为什么神的儿女能够彼此相爱，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天然里面有那个爱，不是，乃是因为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结果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每一个相爱都是个神迹，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意念相同，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同志，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同乡，也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同胞。无论是基林人、化外人，无论是这个自主的、为奴的，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一个。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想从这个诗篇，就从圣经里面，我们从这些图画，这里很明显，锡安山是一幅图画。因为黑门是降在锡安山，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上行的路是怎么走的呢？就从他们住的地方，他们来到了锡安山。所以每次大家来聚会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在山谷里面，有的人在加利利，有的人在伯特利，有的人在这个别十八，有的人可能在隐基底，有的人可能在约旦河外。但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每一次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来到锡安。所以现在我们就很清楚，原来锡安山呢不过是物质的一个山，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是属灵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亚伯拉罕曾经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一块地，那块地就是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这块地对以色列人来讲的的确确是物质上的一块地，地图上能够找到的一块地。那么在迦南，那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呢，乃是属灵的一块地。因为神所给以色列人的祝福是地上的祝福，给我们的祝福是属天的祝福。神所给以色列人的那块地，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就指着以色列人说的。那么又像什么天上的星那么多，那指着基督徒来说的。所以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根据保罗说，我们原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那么亚伯拉罕所得的那块地就是亚伯拉罕所得的那个福气，对于以色列来讲是属地的，他的的确确就那么一块地，而且神答应他让他们永远为业。所以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1800多年的漂流，全世界到处漂流，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结果他们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因为神根据他的应许要把这块地赐给他们。那这块地呢是流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奶和蜜加在一起就是生命的精华。但是无论如何，对以色列人这个不过是物质的，的的确确如果你到过也迦南地，特别是那些探子到了迦南，你记不记得他们发现那里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为什么？他们摘了一挂葡萄，发现说这一挂葡萄需要两个人扛的，因为一挂葡萄我们一个人手一个手就可以拿起来了。但那个时候你知道那块地是何等的一块地，结果你看一挂葡萄需要用两个人来扛的， 所以他们就拿着果子就告诉以色列人说，那这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过是对以色列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乃是指着生命的丰富说的，乃是指着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乃是指着我们所得的福音的好处，这个就是我们的迦南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次呢我们有机会在台湾用36次的时间，我们要来看这一块迦南美地。那么到了台东这个地方呢，主给我们恩典，我们只能够说到其中一块，我们只能够讲到迦南地中的一部分，因为迦南地太大，因为迦南地的种种，迦南地的点点滴滴，就把属灵一切的丰富向我们开启了。所以这一次呢，我想我们所注意的乃是锡安山。我们要这个为什么来到锡安山，我们就能和睦同居？可见这块地对我们是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讲到上行的时候，那么这一定是一块属灵的地。每次大家来到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看见了，这条路是往上走的路，这条路越走越靠近神。当然不错，你越走越有艰难，因为仇敌不甘心，仇敌总是给你许许多多的搅扰。你本来礼拜二要来祷告聚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到要祷告聚会你就特别的疲倦，你就觉得好像人生一场病一样。你发现这一条路是上行的路，是不容易的路，但是如果你能够得到鼓励，就像用上行是彼此鼓励的话，你看见说结果呢，你就果然一步一步的往上走。等到你真的来祷告聚会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就重新得到滋润。你本来累得不得了，你觉得下一次不来了，但你一到聚会里面，你觉得你呼吸到新鲜，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你白天在那里做工，白天在那里忙碌，当你在世界里面打滚，当你碰到世界的种种的时候，有的人叫你下沉，有的人叫你灵非常的纳闷，但你一见到弟兄，一见到姊妹，一听见诗歌，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每一次我们聚在一起，的的确确不要忘记那是一座锡安山。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圣经是怎么来形容锡安的，怎么来形容这一块地的？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毫无疑问，以色列人他们聚在锡安山好像一个人一样。所以弟兄和睦的秘诀，同居的秘诀在哪里呢？不是我们发起一个合一的运动，我们在今天世界有一个普世合一运动，现在他们要根据圆桌会议，他们说我们能不能大家把所有不同的把它放在一边，让我们有共同的。比方说如果我们将阴性称义的话，那么我们就以阴性称义来做主轴，看看我们能不能聚在一起。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的尝试是一个好的尝试，但是如果根据圣经的话很清楚，弟兄和睦同居是发生在锡安山上的，而这些人必须走上行的路才可以的。如果你真的往锡安大道，那么根据诗篇84篇，你一定要经过流泪谷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原来弟兄和睦同居是要付上代价的，弟兄和睦同居常常是所付上的代价常常是你的性命和我的性命。所以让我们看见说，基督徒这条路不是虚空的道路，不是喊出来的，这个世界上用尽各种的办法希望我们大家好不好手拉手，手牵手，或者我们好不好大家唱同样的一个歌，唱同样跳同样的舞，是不是我们就一致，或者穿同样的一件衣服。我们叫苏格兰人，他们最合一的时候就是一同跳苏格兰舞，男孩子都穿裙子，他们在那跳舞，因为这就证明说这些人是苏格兰人，他们的合一那是苏格兰人的合一。但是圣徒的合一呢，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个乃是上行的结果，有一条路叫做上行的路。那么只有走上行路的人，他们会唱上行的诗歌，唱到133首的时候，那是最荣耀的时候。神对以色列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神梦寐以求的终于在圣殿面前发生了。 你看见这些人，他们可以从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他们有不同的耕耘，他们有不同的工作，有的是牧羊的，有的是种田的。现在呢，他们一同聚在神的面前，好像一个人一样。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会问，有这么可能吗？今天神的儿女已经到了四分五裂的地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见面的，有的只能在殡仪馆才能见面。你看见吗？这是何等可怜的一幅光景。但是我们要问，今天是什么能把我们放在一起的呢？原来有一条路要走的。所以感谢主，这个上行诗呢，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条路要走。不过这条路是什么路呢？就是我们这个周末一定要来看。简单的来说，我们这个周末就是来看那个西安大道，那条路怎么走，然后呢，神为什么拣选西安。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明天早晨和后天晚上。不过我请大家注意，我们这一次的是个特别的追求聚会，是个讲座性质的，是一半有一点像上课。原因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尽可能把一些很重要的重要的事实提供给弟兄们，所以等到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不会很陌生。因为神的话乃是根据一些很重要的背景，地理的背景或者历史的背景。那平常大家因为很忙碌，也许不容易找到这些背景，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走遍整个台湾，我们就试着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集中一个焦点，然后呢我们就把像西安大道的种种我们介绍给弟兄们。然后等一等，大家知道说表面上好像我们在这来看这个以色列的地理好像是历史，也是以色列历史，其实不是的。其实对我们来讲乃是个很珍贵的教训，但是这些教训是从这些事实来，从这些地理的事实和这个历史的事实，我们就能读出背后那些属灵的教训。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所以我们不是光是读读地理，光是知道一点地理，知道一点历史，从这些地理和历史对我们来讲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帮助。那么讲到西安山，弟兄们，我们呢恐怕要稍微的这个回到旧约，特别回到申命记。我们回到以色列人呢还没有过约旦河，还在约旦河的门口，快过约旦河了。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第一代的老人都躺在旷野里，一个个倒闭的，包括摩西，包括亚伦，包括米利亚，没有一个进迦南。这个老一代进迦南的只有迦勒，也只有约书亚。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在摩西还没有死以前，神就借着摩西对年轻的一代就说了一番的话，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进到迦南以后，那么你们要怎么做。那么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申命记第十二章，看一下申命记第二章十二章。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神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进了迦南以后，你们应当怎么做。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二章，十二章第一节，我很快的读给大家听。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那这下面就很重要了，他说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些当地居民呢，他们都把偶像放在哪里呢？他们拜偶像的地方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通通是偶像。那么神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进去以后呢，要把这些东西拆毁。所以第三节，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的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那么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会遇到当地的居民，这些的居民呢，他们是拜偶像，他们把偶像就放在高山小山各青翠树下，他们是用这个方法来侍奉他们的神。但第四节他说，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那么你们进到迦南地，你们要侍奉神不错，但是你们侍奉的模式不是他们那个模式。他们的模式就是只要你就近有一个高山，有一个青翠的树下，你就可以在那个敬拜，就可以侍奉了。但是你们不可以，你看见吗？这是神对以色列人告诉他们不可以。不光是神和偶像，一个真神和假神的不同，还有侍奉神的方法也不同。他们呢是在一棵树下或者高山，他们就侍奉就敬拜 就聚集了，你们不可以。